大家好，欢迎收听硬核课，我是 Settle，
我是一笑，
我是龟龟。
本期节目由 Podwise 赞助播出。 Podwise 是一款为播客听众制作的 AI 学习软件，产品的 slogan 是 Read Before Listen。 Podwise 通过 AI 对播客内容进行转录、提取、总结、分析等一系列操作，帮你掰开了揉碎了硬核的播客内容，同时与 Notion、Readwise 等平台的打通，嵌入知识管理工作流，协助您的其他包括新闻、Newsletter、Blog 的内容，帮你打造第二大脑。 Podwise 也为本期听众准备了三个五折优惠码，针对本期在小宇宙与我们互动的精选回复，欢迎大家踊跃来玩。好的，那开始我们本期的节目吧。 AI 搜索也是一个大赛道啊， Perplexity 现在估值已经到30亿美金了，有排头兵在，国内的搜索也是雨后春笋般崛起啊。从国内第一个 AI 搜索我查了一下，是昆仑万维的天宫 AI， 到最近很火的什么密塔呀、360啊，还有一个硬地骇客的产品叫 ThinkAny， 对，这个赛道是真挺挤的啊。我其实对于这个里边的很多问题我还挺好奇的，今天刚好发起一个讨论啊，大家一起来聊聊 AI 搜索。首先我想先请一笑跟我们分享一下，就 AI 搜索具体是怎么工作的。因为我之前我有听说过像 Lipton 贾扬青创的那个 AI Infra 的那个公司，好像说他们开源了一个500行代码的一个 AI 搜索项目，就这么简单就能实现一个 AI 搜索吗？
嗯，我自己哈刚才特意去数了一下，我给 Podwise 去增加 AI 搜索的话的那个 demo 的一个后台的代码行数，刚好差不多也是在500行左右，可能就是这么巧合了吧。对，当然不过对我们来说，这个它因为它并不是从零开始实现嘛，它是已经有了一定的业务基础了，还有整个数据的框架它已经在这里了，做很多工作都不需要再建设了。那贾扬青的 Lipton 其实也是同理的，我相信它已经奠定了很多的基础，所以说500行实现一个 AI 搜索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对，特别是做一个 demo 的话，那 AI 搜索的话它技术原理其实显然就不会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了。我之前哈一直有一个观点，就是说搜索的门槛真的很高，但是 perplexity 的门槛其实很低，就你要想去做一个复制一个出来的话，这个是不高的。对，那这一期节目我们可能主要的目的就是来一起对 AI search 祛魅吧。对，这是我们可能今天的主要目的了。
嗯，
好，那再简单的科普一下AI 搜索的一个核心的步骤，其实就两步。那第一步我们去做搜索，用户肯定要提供一个查询嘛，一个查询字符串嘛，或者说一个查询的问题啊，反正要提供一个查询。那他就拿着这个查询直接去调用一些 API， 然后就可以去获取 Google 的搜索结果页了。那这些 API 是有很多很多，现在你去 Google 上去找 Google 搜索的 API， 有很多三方服务专门在干这件事儿， Super.dev 啊，还有什么 Super API 啊等等等等。比如像 Perplexity 他们早期使用的是另外一个服务，应该都是要付费的。对，
嗯，
都有很多很多专门做这个生意的大大小小的公司，对，做这一块没有任何门槛啊。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今天所有做 AI 搜索的产品几乎应该都没有自己去建索引的数据库，都是在套壳 Google 啊，或者套壳其他的一些搜索引擎。第一步就是这么简单，调 API 就完事儿了。那第二步的话就更简单了，本质就是一个总结了。因为我们拿到了搜索的结果页嘛，那你可能拿到了十条搜索结果，对吧？不管你拿到了多少条，你自己把它拼装一下，因为拿到的那个结果页里面是有记录的 title 啊，还有一些片段的信息，然后给它拼装成一个大的文本字符串，然后再和用户的那个查询字符串两个东西套到一起，最后你再给它写一个 prompt， 然后交给 ChatGPT， 就告诉他要围绕用户的这个问题，再基于我提供的这些上下文的文本去给用户一个很好的答案，一个回答，大概就是干这件事儿就完事儿了。对，所以 ChatGPT 本身就已经很擅长做这件事情了嘛，然后它就可以从你的搜索结果里面去提炼总结出符合用户查询意图的这个内容作为那个答案了。对，说到这一步来说，它其实本身对 AI 搜索来说也只是一个套壳，对吧？包括鼻祖 Perplexity， 你看当我们看完这两个核心步骤过后，是不是就已经对 AI 搜索祛魅了呢？那本质上你看 AI 搜索它是不是就只是一个总结，它其实并没有搜索，只是总结。对，我们将搜索引擎的那个索引数据进行了一遍提炼总结，就变成了搜索所谓的那个直接用户想要的那个答案了。所以我一直的一个观点就是 AI 搜索它不等于搜索， 它并不是我们真正意义上所说的那个搜索引擎。
对，你讲的这个我们一听就觉得说这个 AI 搜索第一步就是查别人，对吧？第二步跳 LLM 就把这个事儿解决了。那你说你看现在500行也能做，对吧？我相信 Perplexity 现在肯定不止500行。那你说这些东西，你看我500行做的那个界面也长那个样子，我500万行做的那个界面也长那个样子，这个里边结果提升对它的质量影响的话，它到底在做些什么事儿呢？
对， Perplexity 应该还是做了很多的事情嘛。他们自己刚开始出来讲也是很大胆的，就是直接讲我们本身就是一个套壳嘛，对吧？他们也被称为套壳之王，不管是先套 Google 再套 ChatGPT， 对吧？嗯，确实啊，30亿的估值那确实是套壳之王的，对吧？但是呢，人家也可以大胆的在承认这件事情嘛。对，但是呢，他们自己也在透露，他们也要去训练自己的模型嘛，他们应该也在干这件事儿。对，当然把所有的大模型都套了一遍，但是同时他们应该现在也沉淀了很多的数据，应该也在训练好自己的模型去做一些事儿。我觉得说 Perplexity 的能估值到30亿，背后应该还是有些东西的，可能好吧。
嗯，
对，回到这个问题上，回到质量的问题上，那毕竟都是套壳嘛，就是如果我们去看一个 AI 搜索，那我们说了先套 Google 再套 ChatGPT， 对吧？都是套壳，那你所有的东西其实都是在依赖别人，那你自己能做的事情肯定是有的，就在优化呀，在质量这个层面，那必然肯定也不会很多，就是留给很多人的空间来说的话，那你要想质量好，那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原理就知道了，而且重点肯定就是要从搜索引擎拿到的这个数据质量要高嘛，要契合用户的那个查询意图，就是这件事儿其实是至关重要，如果这一步解决不了，后面所有的流程它就没有任何意义了。对，那这里确实有很多细节可以抠，比如说主流的什么将用户的查询改写呀，又比如将搜索的结果进行重排呀。对，其实重排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儿，特别重要。对，用户查询改写也很重要，因为重排这里在去年开始吧，这个比如说像 RAG 流行的时候，大家是刚开始第一版的 RAG 里面 1.0 的阶段里面几乎是没有所谓的重排这个阶段的，那个时候的检索大家一般也称为一阶段检索。对，那个时候的 RAG 大家都认为第一次就是直接去数据库啊，或者说到搜索引擎里面去检索出自己想要的数据，然后再喂给大模型进行提炼总结就完事了。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步到位，就一步检索就完成了。那但后来其实大家都发现这个效果不是很好，它不好的原因就在于你从数据库，不管是从向量数据库里面去通过向量匹配去检索出来的记录，还是从搜索引擎，它都存在着一定的可能性和那个用户的问题之间的排序的强相关程度不是说是一个完全严格遵循的一个相关性，有可能有一次一个很好的答案它可能在后面排序排到很落后的位置上，它并不在靠前，这种情况是存在的。所以说后面就引出了一个第二步叫 re-rank， 就是重排。那 re-rank 这个过程其实本身是需要依赖一个叫 re-ranker 这样的一个模型来完成的，那这种模型其实很多，在 Hugging Face 上超级多，大家都可以在也有排行榜啊去比较的。对，那这个步骤它显然就是非常慢的，比起查搜索引擎啊查数据库其实是要更消耗资源也更慢的一个步骤。对，所以这些都是今天很多人去优化整个 AI 搜索过程里面的优化，比如速度啊优化质量重点要关注的一些地方。对，所以说我们就一般来说就会把 re-rank 这个过程给它插到刚才前面科普的第一步和第二步之间，比如我从搜索引擎拿到先拿到50条数据，拿50条数据出来，然后你可能对它做一个 re-rank 过后，最后再取前面的10条或者20条，再交给大模型去做提炼总结。现在大家都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对。所以说，我们加上了 re-rank 这个优化步骤过后，这个过程就变成两阶段检索了。那第一阶段就是搜索原始数据，或者说叫从数据库去检索原始数据，一般的是通过向量匹配啊，或者说通过搜索引擎查询。好，第二个阶段那就是用 re-rank 来对第一阶段的检索做一个排序。好，第三阶段就是大模型的提炼总结。对，所以就现在就变成三大步了。对，检索阶段就变成两阶段检索。好，这个就是 re-rank。 今天包括开头起头聊的都是 perplexity 嘛，都是这些比较通用的在公共领域里面的整个的搜索引擎的 AI 搜索。对，所以说都是套壳 Google 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搜索引擎。对，那如果你的 AI 搜索它可能也是一个垂直的，比如在一个私有范围内的一个专用搜索， 那里的优化空间比我们刚才聊的、这种公共领域的通用搜索其实要大得多。复杂性它并不是说是它的基数要多复杂，而是你自己要干更多的一些活了嘛，对吧？那一个垂直的专用搜索呢，其实我们首先你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数据索引问题嘛，因为你自己肯定要去建你的数据库，要去建索引库嘛，对吧？
对，
你可能也要通过向量模型去建向量库，对，你要把你自己私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给它索引起来，就这一步你是肯定要去做的嘛，这个是整个搜索的核心。那比如我们要去给 Podwise 添加播客的 AI 搜索的话，那我们的主战场可能第一步就是在这个位置。对，但是后面的流程倒不是说是你的主要要投入的地方。那你基于 Google 我去套壳 Google 这样的一个通用搜索，那其实我是不需要做这个过程的嘛。那或者说是 Google 它其实就是已经帮你做得很好很好了，可能。对
对，刚才我们一直在聊的过程里面一直在提 Google 啊，就这个数据看起来确实是很重要的。那我就想问啊，如果大家喂给大模型的这个数据都是从搜索引擎来的，那岂不是 Google 把这个事做好的优势更大？
我觉得从原理上来讲是这样的。对，高级一点说法呢，就是我们从第一性的原理来讲， Google 做搜索那肯定是有绝对的优势和主宰权的嘛，那其他的搜索其实在它面前都是滴滴，对吧？这个是肯定。对，从这个角度来看它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呢 Google 确实行动是很缓慢的，我觉得。对，特别是在搜索和 AI 的结合这个点上啊，到现在其实我自己也没有看到 Google 的搜索有什么特别大的一个变化。对，那当然我自己还是很能理解这种缓慢哈，比如像大到 Google 这样的体量，那你要想在产品上去做出一个很大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改变的话，那都不是一朝一夕的这样的一个事情了。那这背后可能往往它都不是一些技术问题啊，不是一些技术原因，它有可能是它要顾及到它的收入问题，顾及到股票，对吧？还有一些合规，还有很多的风控，也有可能是对其他行业的一些影响等等等等。对，我前一段时间还看到有一个媒体在报道，有一个博客好像写了一家欧洲的一家公司，当时就是 Google 调整了它的搜索算法，然后这家公司直接被迫关门了。对，我相信这种公司其实很多，因为他做的生意不是我们这种科技行业做软件的，大家都觉得说哇，你把你的身家性命都压在 Google 上怎么样，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传统的卖东西的小公司，本来就没几个人，对，他的身家性命就是依赖 Google。 所以说我觉得 Google 的一举一动确实会对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行业啊，或者一些公司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对，所以说对 Google 来说可能全世界都是在盯着他的，很多时候可能大家都拿着放大镜在鸡蛋里面去挑骨头，那你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大家看见，不出错都还好，你只要一出错可能就会被无限放大。对，就像 Google 刚推出 Gemini 那个时候出现了各种问题，那大家都是无限把它放大，但是那些问题可能放到其他的大模型上，可能大家根本都无所谓了，根本都不会管，不会去挑。对，那 Google 没办法，你逼得你的模型只能下线重新搞，所以说这是没办法的一件事。对，那对于初创的小产品来说，就是我们回到像 AI 搜索这件事的话，你可能也就没有很多很多的顾虑，你只管往前冲，管它合不合规或者怎么怎么样的，这些都不重要，只要用户喜欢的事情我都可以去做，对吧？先不管的。所以就可以看到所有的这些 AI 搜索产品，他们其实每一个都有自己的一些还不错的一些特色，比如说有些它可以将搜索的结果又给它变成更好看的 mind map，那比如说 Perplexity 他也去做了推出了他的 page 页等等，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特别是在国内的还有一些什么类似于抖音左滑右滑等等等等一些产品的特色，我觉得做的都还反正一些小创新吧，对吧？反正这些都是属于产品体验的产品层面的一些微创新，用户的创新，大家都站在了巨人的这样的一个肩膀上去完成一些组合创新融合创新。那这个是我一直觉得初创公司做产品非常好的一个思路哈。
嗯，对，其实你们前面这几个问题聊一聊，我就基本上听明白了，就 AI 搜索这个事儿，然后包括 Google 算是那个最大的硬盘，对吧？
嗯，
就是或者说是对互联网记忆最完整的那个大脑，因为你做 AI 搜索嘛，那你归纳总结能力再强啊，包括你前面提到的一些什么 re-rank 做的再好啊，它也得有原始来源嘛，对吧？毕竟搜索不是 AI 创造，就是你不能无中生有，对吧？不能弄成无根之水。你像那 AI 创造之类的，反正就是我可以无中生有嘛，那你 AI 搜索得有实际依据啊。当然说到这个，我又想到一个挺有意思的点啊，就是假如以后互联网上到处都充斥着 AI 生成的内容的时候， 实际上你 AI 搜索搜到的也都是 AI 生成的内容，对吧？
嗯，没错，
有一种人体蜈蚣的感觉，也不对，这个应该叫 AI 蜈蚣的感觉。对，那 Google 积累的那么大量的这个互联网记忆，这个就是属于说时间和技术堆起来的门槛。就像刚刚讲的，对吧？传统搜索其实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啊，是一个非常大的优势。对，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中文互联网的记忆，我觉得百度应该是要比 Google 完整一些吧，对吧？那这个国内的竞争优势就又出现了，是吧？
对，你讲的这个百度跟 Google 的这个问题，其实国内百度还有个问题，现在很多的信息都是什么抖音啊、小红书啊，各个地方的，其实百度也爬不到。我觉得百度现在作为搜索引擎，它的价值感其实也是挺低的一个事。刚才我们一直在聊这个，包括 Google 啊这些东西，我就在思考啊，就我觉得这里边感觉雕花的空间还挺大的。就短时间内这个里边的规则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规则，然后我可以不断的去叠加嘛。那谁当前的规则越完善，那它体验可能就相对好一些，搜索的那个结果可能就会好一些。对，然后看起来现在 Perplexity 有一些先发优势啊，有没有可能会出现一个 AI agent 能够自己来优化这些规则，那这个飞轮就可以转起来，但现在当前肯定是没有的。
嗯，其实我觉得像那个 Perplexity 这样的这个先发优势，在搜索数据的这个累积面前啊，可能优势没那么大，因为就是Google 去索引了整个数字世界嘛，这是属于一个朴实无华但很有难度，同时还需要持之以恒的去投入大量时间和资源的事情。这个事儿不是谁都能干的，实际上只有 Google 能干。那你比如说像Bing之类的也可以算吧，当然只要 Google 一直开放这些数据，那大家其实都是在差不多同样的基础上去竞争 AI 搜索的，像你说的这些规则部分啊，当然因为 Google 掌握了原始数据，那它多少在雕花的这个空间上肯定要大一些，就看它什么时候去做这个事儿。
嗯，
但实际上 Google Search API 是要收费的，对吧？啊，虽然你用模拟网页的方式去爬它不要收费，但是你真的去调 API 的话是要收费的啊。假如说 Google 去定个规则说，哎，你作为一个企业级的，你要来拿我的数据，你就得走 API， 就一定要收费。那 Google 就不在这个一个 level 上和你们竞争了，对吧？你们就最好去卷得飞起啊！你们就疯狂的做这个 AI 社区，反正都要来调我的 API 啊！我也钱也收得飞起，属于是立于一个不败之地。这钱就只能 Google 来赚，对吧？你还没办法去找别人来赚。我就看了一下 Google 的这个 Custom Search API 是1000次5刀。啊，1000次5刀还挺贵的。对，当然那些 Super Div 之类的它会便宜一点。多少1000次1刀，估计也是走了那个网页去转换，
模拟网页吧。
对，模拟网页去转换的。但这种事情其实是可以通过用户协议去限制的嘛，对吧？
嗯，是。
所以如果说，哎，我就是要在这个 data 这个部分要收你钱的话，那它其实就属于卖牛仔裤的了啊。那这个就对吧，卖铲子的了。这个钱也只能 Google 来赚，这个是它的真正的优势，别人是模仿不来的。
对，你讲这个1000次5刀啊，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假如 Google 真的不让你调这些 API， 让你必须得用我 Google 去索引，那1000次展示广告的话多少钱？那我觉得好像展示广告的这个价格比它调 API 的价格可能要贵得多得多，因为1000次5刀相对于它展示广告然后做点击转化的话，肯定是就价格要低得多的。比如说1000次广告展示，然后它对吧，它转化了大概20个客户，20个客户每一个人都收它个10几20刀，那这个里边其实差价挺大的。对，我觉得这个也是 Google 未来确实是可以通过这个钱来赚，但是我估计如果大家最后都不用 Google 了，它作为一个大的数据库，它肯定得涨价了，对吧？
对，还是用户来钱嘛，肯定。
对对对对对，是的。因为你看现在大家包括 Perplexity， 包括密塔呀，包括360搜索，其实大家又都在做的是一个通用搜索嘛。那你们觉得说这个里边有没有一些垂直搜索引擎的一些位置，比如说类似于国内的一些，比如说豆瓣，对吧？你就在豆瓣上面可能会搜个电影，搜个书啊等等之类的，会不会有类似这样的机会？
那我的答案那一定是有的。相反，我会觉得今天的通用的 AI 搜索的终局不会是那种百花齐放的状态，就不会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种状态，有大厂在做，也有独立开发者在做。对，那我觉得它最终的终局可能和传统的搜索引擎今天的这个局面估计会差不多，还是一个寡头巨头的一个局面。对，那垂直的这样种专用的搜索，我觉得它反倒可以百花齐放，可以更贴近行业，贴近企业啊一些场景，去打造一些专用的搜索体验，就你一定就可以做出很多的差异化的一些东西。对，就是我们不要老想着说搜索就是像今天的 Google 百度这个样子，我去搜一个东西然后就出来一个列表， 也不是说搜索就一定像今天 perplexity 这样，我去输了一个东西，然后就给了我一个文本的答案，再给了一个那种参考引用。其实搜索出来的这个形式，你可以把它差异化成任何的形式，只要你能够找到那个场景，觉得说另外的一个形式它的交互啊、体验啊等各方面就是更好更合适的，那我觉得大家都是可以去做的。其实你从这个角度去讲过，你就会发现搜索的形态形式可能会真的是千奇百怪，可以有很多很多了。所以说可以做的东西其实很多，但是你不要想着说我的体量可以做到很大很大，就像媒体天天就吹的我要颠覆 Google 对吧，那这个就很难了。对，比如说我们说播客搜索的话，不管是豆瓣搜电影了，这些都是一样的。那你做播客搜索，其实那你今天能做到的搜索，那可能很多都是在搜标题，搜你的介绍，就是前面之前那个蜜塔嘛，他们不是做 AI 搜索的时候就推出了专门推出了一个播客的播客搜索嘛，的分类嘛。对，在那个搜索里面你去看，哎，结果发现它其实搜的还是播客的详情介绍嘛，就是我们所说的 show notes 嘛。对，还是在做这件事儿。对，你没有办法去搜播客的音频的内容嘛，所以这个时候一个垂直的专用搜索才能解决这个问题，那些通用的互联网的搜索引擎都解不了这个事情嘛。对，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比如你去做垂直领域的搜索的话，其实你自己就可以去建自己的数据库，拥有自己的索引库，你就可以掌控你的数据源，除了你可以去做更多的优化以外，那其实你可以在里面发挥更多的可能一些产品的创新体验，这些应该都是可以做的。对，
我的判断也是和一下一样啊。其实传统搜索本身也是通用加大量垂直的一个布局啊，我理解，因为作为根源的这个数据源就不同。那其实你刚刚也提到，比如说在国内像小红书这样的、抖音这样的数据，对吧？百度也拿不到，那他们自己其实就是一个垂直搜索。啊，然后我们自己也可以说我们 Podwise 是播客垂直领域的搜索，对吧？虽然我们现在这个 AI 搜索还没上，但是我们也有基于 ShowNote 的搜索什么的。那另外还有很多私有数据源，例如企业内的这个知识库之类的，那这种东西其实也都是里面包含了一个垂直搜索引擎的。这些搜索引擎的核心部分的原理其实都一样啊。我理解 AI 搜索你做通用也好还是做垂直也好，里面的核心原理其实也都是一样的，拿原始数据啊，然后再 re-rank 啊，然后再丢给 LLM， 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且是建立在这个传统搜索的这个基础上的。那最终在垂直领域的差异上，其实我理解主要就体现在被搜索的这个原始数据源上了。那当然你针对不同领域去做的不同的调优啊，比如说对提示词的优化也好啊，或者说展示方式的创新也好啊，也是一部分啊。还有我理解搜索之后的动作其实也是可以做出很大的差异的，比如就像企业内部搜索这种场景，在 AI 的加持下应该是更容易就能做到说，哎，我把搜索结果和我接下来对这个搜索结果要做的这个业务动作串联起来，对吧？甚至完全整合到一起，让 AI agent 基于可信的这个搜索结果去自动执行业务动作啊。我理解这个就是挺好的一个场景，不是通用搜索可以去做的一个事情。
对，你刚好提到这个企业搜索这件事儿了嘛，我就想到了 AI 现在的一个 to B 的一个场景，对吧？就 AI 的企业服务市场，是不是大家现在都优先在去做企业内搜索这件事儿了？我不知道啊。如果说大家要去做 AI 企业搜索这件事儿的话，就好像以前做数仓，对吧？做的是结构化数据，然后现在就开始做文库了，对吧？开始从企业里面去搜集各种各样的文章呀、文本啊等等一系列的信息，然后把这个信息给它变成一个数据，就相当于以前做数仓，现在做文库。然后结构化非结构化数据整齐活了啊，是不是他们就又开始去做这件事了，就 AI 的 to B 市场。
哎，这个话题我刚好最近有在想这个问题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话题，我自己本来也是想整一点分享的。对，那首先哈，我自己倒不认为说 AI 要想在企业里面落地一定说是要从搜索开始因为我们曾经在整个播客节目里面分享过很多次，企业的数字化应用它基本上都是属于比较严肃的应用场景嘛，对吧？
对。
而在这些严肃的场景里面，我的理解也是只有提供相匹配的那些比较重的比较严肃的价值，那你才能获得企业的真正的一个认可，你的对企业主来说经营的人来说他觉得他的 ROI 才足够高嘛。那如果我们只是给企业里面去提供比如说搜索企业里面的一些文档，搜索他的客户或者说他的订单或者他今天的线索，查一下我的组织结构的员工，这个价值在我看来哈，它似乎好像 没有特别特别的强烈，但这可能是我的偏见哈。那也许这种辅助企业办公的这个价值可能是非常巨大的哈，这个可能是我的偏见了。对，在国内的企业的话，大家去做核心业务的数字化，一般来说就是分成两套或者说两种数字化系统的嘛。那第一个就是我们称之为业务系统，对吧？它可能串联了企业整个经营的整个核心的流程。那第二个一般来说就是和业务配套的整个的数据系统，对，就是刚才比我们提到的数仓，或者说我们也叫它数据平台等等。一般来说就有这两套系统的。那企业内部的这两个数字化系统，它的使用场景是完全不一样的嘛。那业务的话呢，更多的它可能就是我的业务流程的一个操作的执行管理。那数据的话，这一部分就是用来做分析做决策的。那有没有可能你会发现，哎，今天的大模型它就是非常擅长这种数据的分析决策，就是做这种第二种数据系统的活儿。因为我们曾经去建数据平台也好，去建数仓也好，你要花很大的人力在里面去撇一些分析报表啊、分析指标相关的一些那种数仓的逻辑在里面的嘛，要可能要去建很多很多的表啊、各种维度啊，都要去做这种事儿。那是不是大模型在这件事情可以解决的更好？对企业的运营人员啊，这些通过大模型去提出一个问题，它可以更好的，只要拿到数据了过后，它就可以给你一个更好的答案。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就有可能说，我们是让大模型在落地企业的时候，可以去在我们做数据分析决策的这条链路上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这样的话，可能给到企业的经营的人，不管是总经理级别的还是运营人员，他们的感受体感可能就会很好，给你的感受到的价值就会很强烈。会不会是这样？当然不一定哈。说这个问题没有结论，这个问题我觉得还是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自己去思考吧。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应该有很多人现在正在做 2B 的企业服务嘛，毕竟我们曾经也干过这个事儿，所以说有一点思考对我们来说也是正常的，对。但更多的结论还是留给听众朋友自己去判断。那我假设大模型它可以落地这个数据分析啊、数据的决策，在这个上面去落地的时候，你会发现实际去执行这件事情，它可能最大的难点并不是说在企业内我要去部署一个大模型去调用一个大模型，而是如何给这个大模型去喂数据，就是我们前面去讲搜索这个过程，我怎么去检索我企业的数据，就这件事情其实是很难的。其实我们现在稍微在脑子里去想一想，因为企业内部它是有各种数据库，我们可能有关系型的数据库，有非关系型，还有很多对象存储，可能有你可能也建了数据平台，建了数据仓库，那这里面的数据去巴拉巴拉，就是什么非结构化的数据、结构化的数据，
对，
那可能是还是多模态的，可能是有图片、音视频。那当然，我们曾经做数据平台、做数据仓库，我们是不关心图片，也不关心音视频的嘛，对吧？那当然，在 AI 时代，是不是可能会逐渐关心图片的内容、关心音视频？这我觉得极有可能的嘛，在未来，对，就是我们怎么去检索这个数据，第一步。才能让第二步大模型帮我们做分析做决策。所以说我觉得我们首先要去解决这个数据检索的问题，这个问题至少在今天或者在曾经我们的经历里面，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比如说你想要任何一个维度的数据，或者说你想要一个含义，就是我通过自然语言表达的一种含义的数据，你都能够把这些数据给检索出来，那就像搜索引擎一样，这个事情在企业里面我觉得就是过去的是没有成熟的解决方案的，对。
嗯，
那说巧不巧，最近 OpenAI 不是刚收购了一个产品叫 Lockset， 对，但其实媒体报道不多，只有几个报道过，对。因为这种我觉得媒体报道不多的原因，就是因为 Lockset 它更贴近 B 端的形态，而不是为 C 端像 ChatGPT 这样的产品为 C 端服务的。当然它可能在后台可以提供一些基础设施的支撑的能力，但是我觉得这个产品更多的是为 OpenAI 打入 B 端的形态而出现的一个收购的行为，但这只是我根据我自己的逻辑的一个推测和猜测，它不一定是这么回事。对 ，Lockset 要干的事情，它其实就是暴力的将各种数据源的数据给它全部索引掉。对，所以说还是要回到搜索、回到索引这个问题上来。对，它就是这样，企业里不管是结构化、非结构化，各种数据库 MySQL 也好，啥的数据库，就是 TP 数据库也好、 AP 数据库也好、数据仓库也好，把你的全部的数据我都给你全部建索引，然后最后我再给你提供一个统一的查询的接口，比如 SQL 啊这样的一个查询， 那你就可以做到，这就是我可以索引企业的一切数据，然后再做到一个统一的查询。你从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到，我是不是就感觉上它就很好的解决了大模型怎么去检索数据，给它喂数据的这个问题了。对，
嗯，因为毕竟现在比如说 ChatGPT 它现在虽然 2C 也挺赚钱的，但是 2B 一把可能就能赚很多钱，对吧？它靠收购这个 Rockset 可能一把就能进很多大的公司里边，比如世界500强啊等等，每年可能都能收到很多固定的费用，这个对他们的商业模式来讲还是比较，就是相对来讲做吧做吧就可能更稳定一些。对，那我就想问一下，就是现在市面上面有没有这种开箱即用的这种 AI 搜索的解决方案，有没有类似这种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这个问题也是我最近很想总结的一个点。最近确实看过很多关于给大模型喂数据的这件事情过后，去调研了，接触了很多的一些方案或者一些产品。
嗯，
对，这里就和大家分享一下。但是呢，每一种产品呢，或者说叫技术方案呢，我也没有什么深度的去使用它，它就是属于调研层面的一些见解吧。对，这里面难免就会有一些误解啊或者偏见，所以说咱们的听众朋友反正自己一个判断嘛，对吧？
嗯，
我见过的 AI 搜索的解决方案类哈，一般来说大概可以分成三类。我们先不管它能不能真正的开箱即用哈，反正这三类大概就是：第一类就是做传统搜索引擎的这样的一些产品啊，以 SaaS 为主的话，那更好嘛，我们直接调一个 API 就完事儿了。对，那当然这里面其实做的最多的是 Auglia， 对 ，Auglia 是应该是最先行的。那当然今天后来的一些替代者其实很多，像什么 Medisearch 啊、TypeSense 啊等等，其实不少，非常多。对，那这些其实都归为传统搜索引擎的这一个阵营里面。那第二类就是做向量数据库的。因为做向量数据库，虽然他们都是以开源为出发点，但是他们都有云服务，你都可以直接开箱即用，也不需要去部署啊这些东西。比如这里面就有什么 Mealwares 啊、Codeluant 呀、等等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哈，我觉得写不完的。现在很多可能你一双手都数不过来，现在这些东西产品都非常多。对，那第三类的话就是真的提供 AI search 的整体解决方案的。这里面给包含了很多很多东西，那这里面就有一个公司叫 Glean 啊，我觉得 Glean 这家公司也是被媒体忽略的比较多，相反为什么 Perplexity 成了王者，其实 Glean 的估值也在20亿美元往上呢，只是因为 Glean 做的是企业级的搜索， Perplexity 做的是 2C 的，因为企业嘛可能大家都觉得不够性感，因为做 2C 要更性感，对，媒体关注更多一点点，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好了，我分门别类的介绍一下。有第一类做传统搜索引擎的，没什么好说的。这一类做传统搜索引擎的，他们对搜索这件事情的理解和体验啊，真的就是最强的。其他的比如像做向量数据库，号称他们也提供搜索解决方案，不管怎么样，他的那种体验对搜索的理解跟传统的搜索引擎啊，确实还是有差距的。对啊，所以说这些传统的搜索引擎他们也在试图去提供所谓的 AI 搜索这件事儿。但是呢，反过来就是传统搜索，他们在 AI 搜索这件事情上是没有完全去脱离那种传统搜索的那种形式的，包括交互啊这些。就你去搜索，它出来还会只是一个搜索的结果项，是一个列表，它不会像 Perplexity 给你一个答案啊这样的东西，它没有进化到这一步。传统的这些搜索引擎，它更多的感觉是在做一件什么事情呢？是在做一个对之前做全文搜索、做关键词搜索上面就差一个对语义的理解嘛，这一块不足，他在做这件事情的一个补充。所以说传统搜索他们今天的实现方式就很简单，你可能把一份文档扔给他了过后，那他可能就在内部对这份文档去做全文索引，那同时可能再去做一个 embedding， 那搜索的时候我除了去做关键词的搜索，还同时去做一个向量搜索，就齐活了，他认为就把他的语义搜索之前缺乏的那一部分给补齐了。对，所以这是传统搜索今天主要的一个产品思路，但我觉得都很正常嘛，人们都有那种固定的产品思维嘛，毕竟产品都已经发展这么大了，都跳不出原有的一个框架。对，他这一套其实看上去也挺美好的嘛，至少又支持语义搜索了，实际上当你去落地你自己的数据的时候，其实也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比如说因为传统的搜索做全文搜索的时候，其实你扔给他的那个文档 可以很大，它没有上限的话，你可能是一个一兆的文档，两兆、三兆、一个 G 的文档扔给它做全文索引，其实都是行的。但只是因为技术方案，很多时候这些搜索引擎会有一些上限的限制嘛，就它只是因为技术方案进行了限制。但是你去做向量搜索、做语义化搜索的时候，那你去做 inbounding 的时候的这个元数据，那就不能是按看你自己的心情，你想给一个多大的大小就多大的大小。那往往在这里面，你可能要按文档的语义逻辑去做一些拆分，做一些切片，最后再去做向量化这件事儿。所以你看，它和全文搜索这件事儿它是不对等的。全文搜索我往往给的就是一个完整的文档，也是一篇文章，直接给它做全文搜索。但是你这个时候再把一篇文章直接做成inbounding 成向量，那它可能效果就会差很远很远，十万八千里了可能。它就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因为我们去对文章做向量，我们往往可能要按照文章的段落结构，对吧，去对每一个部分去做向量。对
对，
这样的话最后检索的效果就会好很多很多。这是传统的这些搜索引擎反正存在的一些局限性吧，但也不能说是问题。对，我相信当然后面他们的发展路径上应该也会有一些改进和思考。对，在这一块。那第二类就是向量数据库。那其实向量数据库并不能称为搜索引擎，但是呢他们都在往这个上面靠哈，都觉得说自己是搜索方案。对对对，每一个向量数据库你去看，他们都觉得自己是搜索方案。对，但他们的整个搜索的方案的背后其实很简单，就是向量数据库加一套开发框架组合在一起就是我的搜索方案了。以开发框架都给你了，就是让你自己都写代码了，那其实你啥都能搞嘛。这个无疑是你的控制力最强的一种。对，当然我们其实不太能够把这个称为搜索的解决方案，从我们提供产品的角度来说的话，对，不太会认为它是解决方案。那第三类啊，我现在突然想到了 Glean 哈，这件事儿我就感觉突然一下就把我前面打脸了哈。刚才不还在心思淡淡的觉得说给企业里面去提客户搜索呀、订单搜索呀、员工的搜索呀、文档搜索这些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嘛，对吧？但是我现在对讲到这儿的时候就发现，就想起 Glean 这家公司，它就是一个 2B 的方案。对，就是给企业的办公场景提供搜索的，比如就是去搜索它的什么 people 人力资源，就是组织架构嘛、文档等等等等这些，然后现在估值已经20+1了。对，它就是一个企业的完整的解决方案，我觉得这个也是值得大家。但在国内我觉得没有机会了，因为钉钉把这个做完了已经对，现在钉钉在这一块的检索，利用 AI 在企业的组织架构里面的各种检索已经做得很好很好的，反正也是在大力往这个方向上推嘛。所以说我觉得国内的办公场景真的是很难的可能。对，反正是我自己接触的搜索的整体解决方案吧，大家都可以去看一看。对，
对，我再稍微把易校讲的再总结一下，就是易校讲了一共有三类的这种解决方案，就第一类是传统搜索引擎这种 SaaS， 对，第二类是就是现在这些新的做向量数据库的，然后第三类是就像现在 Glean 这种，对吧，估值20亿，然后直接做 AI search 就直接出身的，对吧？我觉得他这个估值20亿也真的是挺夸张的，不知道他到底做了多少业务对吧，
对，
上来就20亿。
对
对，我突然就想到说，你看现在因为国内大模型降价很厉害嘛，你看百度啊，很多模型非常非常便宜，然后甚至百度的两个模型都免费了，对吧？我就在想说，我们能不能用一个免费的模型做 AI 搜索，然后去吸引用户付费高阶模型，就跟现在 Perplexity 的这种，对吧，它的商业模式一样。不过我觉得现在赚不赚钱这个事儿不是重点啊，就我想问你们的是说，你们觉得说 AI 搜索这个事儿会是我们硬地骇客的机会吗？就我们能做 AI 搜索吗？
我自己还是觉得说这里面是肯定有一些机会的。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作为硬地骇客，你不能总想着去颠覆 Google 嘛，不要去被那种媒体的那些文章的标题给对误导了。对不，那对硬地骇客了，那我的建议其实就是多在搜索结果上做花样，因为前面也提了一点点，那可能是央视上做的更美观，也可能是和其他外部系统对接做的更好，也有可能是比如我可以将搜索的结果逐渐累积成自己的知识库，那总之你可能在搜索的结果上玩了一些小的创新和做出来一些差异化。对，因为其实你看我们今天的这些搜索大家都是相同的一种交互的形态嘛，比如像 Google 也给你一个列表，百度也是给你一个列表，并且搜完了挤走了也不会留下什么东西。那但实际上那我们作为硬地骇客呢，其实可以去帮他补齐后面的 最后的一公里嘛，这个人可能搜索出来的东西过后要去做一个什么东西。 对这个最后的一公里其实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去做的，可以去思考的。对，最近好国内有一个 AI 的搜索产品，那它也是做了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创新，那就是它将在搜索的结果页上，你去左滑它的屏幕就可以浏览到别人的搜索结果。对，所以它是一个公开的搜索结果，但它把隐私已经保护的很好了，对，没有隐私的问题，对，你就可以一直滑滑滑个不停，反正就有点那个抖音的味道了，对，
嗯，有点抖音知乎的味道，
抖音知乎，对，其实像那个一下讲的，你不要去想着颠覆 Google 嘛，就是如果想到搜索，你脑子里就是 Google、百度、Bing，那这个东西确实不是印第骇客能做的事儿，对吧？但如果你把它理解成说，哎，我对现有搜索的这个AI 包装或者说微创新，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的。毕竟我们开篇的时候其实也讲到说，哎，500行代码就能整个 AI 搜索项目了，那传统搜索的实现和数据其实都可以被拿来复用。那比如说你做一个把 AI 搜索作为主要亮点的一个别的产品，比如说个人知识库产品 RSS 的产品，对吧？这种是比较好结合的，那甚至还可能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垂直的社区啊、社交类的产品都有机会。比如说我现在随便开个脑洞，你做个王者荣耀教练啊这样的 APP 啊，那它可以帮你分析说，哎，每个英雄每个战队啊不同职业选手的这个战术数据，然后教用户怎么能玩王者玩得更好。我理解这个背后其实也是 AI 搜索再加上一些东西是可以做一个这样的玩意儿的，对吧？那这个其实就挺适合印第骇客去做的一个事儿啊，随便开这个脑洞。
对，把 AI 搜索再垂直化的再叠加一些内容，对吧？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挺好的思路，就是看大家自己在平常的业余爱好里边，或者说自己的一些专业领域里边有没有什么可以结合的点，就这个里边还是有挺多机会的。对，那你看现在 AI 搜索的这些商业模式啊，我们刚才一直在讲说像 Perplexity 这种，刚才一笑也有在讲说它是 AR Talk 之王嘛，对吧？就免费的大家都能用，然后付费的话它就是不同大模型嘛，它现在提供像 GPT-4 然后像 Cloud 的那个 Sonnet 对吧等等，就反正有两三个这样的大模型的版本嘛，反正你付费的话就是它会用这个新的大模型版本。就你们觉得说这个会是 AI 搜索产品它的商业模式的终极形态吗？它在整个商业模式的这个设计上面，它会透过免费加付费，付费其实你是在买新的大模型，对，就这个会是一个终极形态吗？
嗯，终极形态我觉得倒不一定吧，其实没有什么东西敢称为自己是终极形态嘛，对吧？
嗯，
对，就像我前面提到了，可能印第骇客你可以在搜索结果上做创新做差异化，比如说我完全可以将 AI 搜索直接捉进一款笔记软件里面，哦，我平时写笔记过后，笔记的内容里面可能有些关键词就可以直接点击就直接搜了，那搜索的结果它有可能直接又存到我的笔记软件里面去了，又和我的笔记所有的关联起来了。那如果按照这种发展思路，你就会发现我所谓的 AI 搜索它其实就不存在了嘛，但是呢它又可以无处不在，就所有的产品形态里面都可以有。对，但是呢我们今天聊的这个 AI 搜索包括它是这样付费的这种方式，因为你产品的形态都被颠覆了，那你的这种收费的方式必然也就会发生改变了。
嗯，
对，它可能我是以笔记软件的这种形态去收费了，那不一定说我是按卖模型了或者之类的。对，这里面我觉得主要的一个关键点就是还是那句话，我们今天对 AI 搜索祛魅了，祛魅过后大家都发现它的技术门槛足够低，其实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对，不会像一个传统的搜索引擎那么高，你要徒手去撸一个传统的搜索引擎这个难度是很高的，我相信也没有多少人能够写一个自己的搜索引擎。对，所以说这里面因为门槛真的很低很低，我们就是不断的告诉大家祛魅了，这个门槛很低，所以大家都可以去用低成本的方式去为自己的产品或者自己的一些 idea 去做一些创新，那说不准你就可以演化出一种新的在搜索上的新的用户体验。对，
嗯，
这个商业模式什么样的终极形态我不知道啊，但是 AI 搜索本身我觉得它可能不能算一个终极形态，从产品上，因为我觉得 AI 搜索应该要和 AI 助手更加融合，就是它成为一个更加可靠可信的助手，而不是搜索一直作为一个单独的场景存在。就是今天的 AI 助手它可能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它会给你瞎编，对吧？你说让它只给你找个什么东西它会给你瞎编，那 AI 搜索其实很好的一个点就是我起码搜到的东西是可信的，我是背后有真实依据在的。当然等到真的说哎， 互联网上的东西都是 AI 生成的时候，那那个又是一个后话。对、嗯、对，但我觉得说今天其实因为有 LLM 出现之后，那搜索只是第一步，就是我找到了这个东西之后，我肯定是要去干一些什么别的事儿。那把它们结合起来， 对肯定是会是更好的一个选择。以前是做不到，现在是有机会做到，所以我觉得从产品的终极形态上来看，可能 AI 搜索本身它也只是一个过渡，它应该更多的跟后面这个要去做的动作去做一个结合，我觉得会是一个方向吧。
嗯，
对，这儿我确实也有个点，有个思考，就是就像刚才龟龟说的很好，就是今天有了大模型过后，往往后面还会有一个动作哈，所以我们可以沿着今天的整个 AI 搜索就可以看到，我们不提搜索吧，前面其实搜索的本质我们都是在做数据的检索嘛，对吧？那数据检索这件事儿，其实本身是在给大模型去喂它的整个上下文，喂它的整个背景，或者说叫一些与环境相关的一些知识嘛。那大模型这个东西它本身是啥？它其实本身也可以比作可能就是人的大脑嘛，对，就是一个人的大脑。好、那其实它这个时候有了背景知识，有了数据，有了它的这颗大脑过后，其实还差一个东西，对于今天的大模型来说还差一个，就是手和脚嘛，怎么去执行的问题。对，就是他要指挥手脚去执行，说这就是应该是大模型下一步的动作里面应该要去配套完成的，它的整个解决方案的这样生态里面的一些东西，就像数据检索是它的前置的一个环节，那手脚，大模型的手和脚应该是它后置的下一个环节，那这个手和脚应该就是今天这些大模型老在提的说他们可以去调用一些外部的一些 tools 啊这样的一些东西。
嗯 嗯, 嗯，
对，我觉得这一块如果能力补齐了过后，就整个技术站了，整个技术的生态补齐了过后，那可能真的全链路从数据到大脑最后再到手脚的执行，那可能想象空间就会大很多了，很多事情应该都可以做了。对，
嗯，是，但这个事儿其实包括我们今天的 AI agent 也好干嘛也好，就这个事儿其实现在因为大模型的能力啊，它还没有说特别特别成熟、嗯、对，可能真的得等 GPT5 出来、嗯、对吧，或者 GPT6
对
吧，这个事儿可能可实现程度会更高一些。
对, 对，
希望大家听完今天的节目对 AI 搜索这件事儿能够祛魅啊，甚至你自己也能手撸一个练习起来，对吧？那至于说如何达成商业上的成功啊，那欢迎大家在评论区下方给我们留言，大家可以一起讨论一下。如果你想了解更多的 AI 搜索的深度内容，也欢迎加入我们的社群，跟我们往期嘉宾一起畅聊。那我们本期节目就先到这里吧，大家再见。
好，再见。
好，拜拜。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播客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也欢迎大家踊跃留言。如果你喜欢我们，欢迎点赞并分享给感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在用苹果播客收听，也希望你花几秒钟给我们一个好评，这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到我们。要是能再点击一下订阅，那就再好不过了。我们下周见。